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欢迎弟兄姐妹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圣经论》，读懂圣经，明白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也盼望呢，透过这一次圣经论的学习呢，我们能够更加的爱慕主的话，也更加肯定圣经这本书中之书是何等的宝贵。那么今天呢，来到第16课，我们要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就是圣经中一些过去的历史啊，重要的圣经译本，翻译的译，圣经有不同的翻译本。那么当然我们非常熟悉的有和合本啊、和修版啊、现代译本等等，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稍稍追溯一下过去圣经整个翻译的一些历史，那么重要的圣经译本。那么在上一堂课呢，我们选择性的详细了讲述一些圣经重要的抄本。那么抄本和译本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抄本呢，让我们看到在印刷术发明以先呢，前人是如何一笔一画的把这个圣经抄录下来，目的呢是能够保存神的启示，让我们今天呢仍然能够有机会读到神的话语。但是呢，在过去的几堂课我们提过，旧约圣经呢主要是以希伯来文写成，而新约圣经呢主要是以希腊文写成，当然有一部分是亚兰文。那么对今天大多数的人来说呢，这两种语言呢都是遥不可及的。因此呢，把圣经翻译为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语言呢，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了。其实呢，在过去的2000多年当中啊，圣经翻译的工作一直在默默地进行着。那么在这一课还有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看看圣经翻译的一些发展。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讲论一些在历史当中比较有重要或者说有影响力的圣经译本。那么在下一课呢，我们才会来看一看关于中文圣经翻译的一些发展。因为呢，对我们华人的信徒来说呢，明白到圣经是真的经过许许多多的困难艰辛才能够被翻译成现在我们手中啊有不同的译本、不同的中文圣经的，那当然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慕还有珍惜神的话语。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啊重要的圣经译本。我们还是用圣经啊分新旧约来谈。那么旧约原文呢是希伯来文，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在犹太教的这个希伯来圣经呢，可以视为旧约圣经的一个权威的版本，而新约的这个希腊文圣经呢，一般基督徒信仰的教会呢都会接纳和合本圣经当中新约圣经的27卷书是正典。其实呢，这是公元第4世纪的时候呢，两个大公会议的时候呢来决定的。我们在这一课12课呢曾经提到过这一点的。好，我们先谈一谈旧约的这个希腊文译本。那来到圣经译本的课题上呢，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希腊文的译本。我们先说说历史的背景吧。在公元前第4世纪呢，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欧洲，那么希腊文呢就成为欧洲的一个通用语言了。虽然后来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了欧洲，但是因为先前的希腊化运动啊非常的深远，无远佛界，所以希腊文呢 仍然是当时欧洲通用的一个语言。而在当时的地中海东部巴勒斯坦一带的地区呢，流行的也是希腊文。那么新约的书卷呢，就都是以通用希腊文写成，当然新约的抄写呢，也是用通用希腊文。那么在早期教会用的这个旧约圣经译本呢，称之为七十释义本，也是翻译成通用希腊文。那我们来谈一谈什么叫七十释义本。七十释义本呢，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那么七十释义本呢，可以说是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译本，大约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到公元第一世纪呢，根据希伯来文圣经译成的。那么传说呢，为什么叫七十释义本呢？传说这个译本呢，是由72位翻译者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翻译而成。那么当时呢，正是流散的以色列人的12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派出6个人来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把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他们个人呢，独自在一个房间内，把整本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并且个人的译本呢，居然是一字不差。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了。事实上呢，在七十释义本当中呢，旧约的律法书和其他书卷呢，在译文的这个句法还有用词上是有极大的差异。根据学者呢，在句法和用词上的研究啊，这个七十释义本当中的五卷律法书在公元前三世纪翻译完成，而其他部分呢，要到公元前第一世纪呢，才陆陆续续翻译完成。所以整个七十释义本的翻译时间呢，是超过了150年。再者呢，学者也认为啊，七十释义本所根据作为翻译原料的这个希伯来原文呢，和现存的希伯来文这个所谓的马索拉经文呢，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七十释义本所依据的希伯来原文究竟是什么经文呢？学者呢，则是没有能够确定。在正典和经文当中的考虑方面呢，这个七十释义本呢，除了圣经的正典以外呢，甚至还收录了一些所谓的次经。另外呢，希伯来圣经就把圣经呢分成三个部分，就是律法书、先知书还有著作。那么关于这个分类呢，我们在十一课呢曾经提过。而七十释义本呢，把圣经就分为四部分了：律法书、历史书、诗歌、先知书，并且呢把次经加插在适当的位置。近代西方教会的这个圣经译本呢，则是保留了七十释义本的这个编排的方式，只是删除了次经。而我们今天使用的和合本圣经呢，也是按照七十释义本把圣经分成四部分，也是删除了这个次经。那由于早期教会呢，主要是使用希腊语，因此新约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呢，都是引用七十释义本，也就是希腊文版本的这个旧约圣经，并且在新约引用旧约的直接引文当中呢，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呢是相当接近七十释义本的。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呢，在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呢，早期基督教会使用这个七十释义本希腊文版本的旧约圣经呢，就认为是破坏了希伯来圣经的一个神圣，所以因此呢，犹太教是不使用七十释义本的了。好，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叫亚兰文译本。七十释义本这个是希腊文译本最早期的一个重要圣经译本。在早期重要的圣经译本呢，除了七十释义本之外呢，还有亚兰文译本。这个亚兰文呢，是陕西语文当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亚兰文一般被视为叙利亚语言， 在公元前第八世纪亚述帝国的时候呢，亚兰文是在中东一带通用的语言。比方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就记载到，当亚述大军濒临城下的时候呢，犹大王西西家的下属就要求和亚述的官员以亚兰文对话。以后呢，在不同的统治时期，亚兰文呢都是在中东一带的一个通用语言。所以旧约当中呢，也有两段经文呢是用亚兰文写成的。这两段经文呢是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六章十八节，还有但以理书第二章四节一直到七章的二十八节。那么犹太人在公元前587年被掳以后呢，就不再使用希伯来文，取而代之的就是亚兰文。在公元前第五世纪以后呢，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呢就以亚兰文作为日常用语了。那么在耶稣基督时代呢，犹太人所讲的也是亚兰文。而在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呢，也用过一句亚兰文，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的主必快来。好，这个或者也可以翻译作主啊愿你来 Maranatha。 那么既然犹太人是以亚兰文作为日常用语，那么在犹太会堂聚会的时候呢，也需要亚兰文圣经。当时的犹太会堂呢，就设立了一个所谓的翻译者，把圣经呢翻译成亚兰文。那么亚兰文的旧约译本呢，就称为塔尔根。那么塔尔根这个意思是翻译或者说解释。那塔尔根呢，不是按字面的圣经翻译，而是很口语化的一种意义。那么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塔尔根当中，翻译者还会加上解释。因此呢，这个塔尔根呢，也记载了翻译者如何理解圣经。那在这里呢，我们只能够简略的介绍一下这个塔尔根这个亚兰文的圣经翻译，不能够深入讨论，因为塔尔根的翻译呢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涉及的翻译版本也很多。比方在公元第五世纪才出版的著作啊，这个 Ketuvim 的塔尔根，那么公元十七世纪才出版的这个历代制的这个塔尔根，现代出版的塔尔根呢，通常都会附加希伯来文的经文作为一个参考。好，当然这只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亚兰文的这个译本。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我们比较少听过的，就是撒玛利亚文译本。要讲的这个撒玛利亚文译本呢，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一定和撒玛利亚有关系了。撒玛利亚人呢，是在公元前722年呢，以色列国，也就是南北王国时代的这个北国的时候呢，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2年，他们是亡国于亚述，而后呢，被亚述统治，也和外族通婚，因此呢，南国的这个犹大国，也就是犹太人呢，他们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觉得他们的血统呢不纯正。那么撒玛利亚人呢，也不参与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所以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在基利新山另外建造了圣殿来敬拜。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没有交往的。那么关于这个背景呢，你可以参考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曾经有一次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是素不来往。那么撒玛利亚文是巴勒斯坦的亚兰文的一个形式。撒玛利亚文的这个字母啊，和希伯来文的字母非常的相似。流传到现在最好的撒玛利亚译本呢，是撒玛利亚五经，这只包含了创世纪到生命纪，它是以撒玛利亚文字写成。现在呢，仍然有对这个撒玛利亚五经的一个研究。学者指出呢，撒玛利亚五经啊，大约有6000处的地方和希伯来圣经的这个 马索拉经文是不同的，但是呢，在这个6000处地方当中呢，却有1900处是和希腊文的这个70释义本相同。再者呢，撒玛利亚五经很可能是比希伯来文圣经的这个马索拉经文呢更早成书的，因此呢，这个撒玛利亚五经啊，可能反映出更早期的希伯来文的痕迹。所以到撒玛利亚五经在圣经的翻译和流传的研究上呢，其实呢是做出了非常宝贵的参考价值。好，另外我们来看拉丁文译本，要讲论的是圣经的这个拉丁文译本。在新约时代呢，欧洲啊、北非啊，还有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啊，都被罗马帝国管辖，而拉丁文呢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官方语言。拉丁文呢后来也成为西方教会的通用语文，因此呢，在第二世纪以后的这个早期教会已经开始把圣经翻译为拉丁文，并且有不同的拉丁文译本出现了。而这些不同的拉丁文译本一般呢就通称为古拉丁文译本。但是呢，这个古拉丁文译本的旧约呢是由希腊文70释义本翻译过来的，而不是由希伯来文圣经直接翻译过来的。再者呢，这个古拉丁文译本的水准呢参差不齐，用字也不统一，甚至有文法不通的情况出现。然而呢，这个古拉丁文译本呢是在于它真实的反映了70释义本的一个翻译。那由于人们渐渐看到这个古拉丁文译本的不足之处啊，就觉得有需要再做一个拉丁文译本。所以到了382年，天主教会的教宗达马苏呢就委任了教会的教父耶柔米来修订古拉丁文译本。那耶柔米呢不想借由这个70释义本来翻译旧约圣经，他希望呢是从希伯来文的原文直接翻译旧约圣经。于是他就跑到了巴勒斯坦地，跟犹太教的拉比学习希伯来文，从而呢让他有能力处理旧约的经文。最后耶柔米在公元406年呢就完成了整本古拉丁文译本这样的一个修订了。可是呢，耶柔米修订的这个古拉丁文译本呢并没有立刻成为西方大公教会的一个标准圣经。耶柔米修订的古拉丁文译本呢到了公元第六世纪呢才被广泛的使用。那么一直到公元第八世纪呢，西方大公教会才确认耶柔米修订的这个古拉丁文译本为标准圣经，并且称它为五加大译本。那这个五加大 Vulgate 在拉丁文的意思就是通用、通俗。当然这个五加大译本以后呢也有不断的经过修改，但是还是保留了这个五加大译本这个译本的名称。在第15世纪古腾堡活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呢，第一部印制的圣经呢就是五加大译本圣经。再进一步，这个五加大译本在16世纪的天主教天特会议当中呢被决议为唯一的权威拉丁文译本。到了近代20世纪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呢，天主教会委派了一群圣经的学者，同时呢也运用了现存最好的抄本作为参考，为五加大译本做出修订，使它呢成为现代的版本。好，这是拉丁文译本的一些历史发展。接着我们来看德文的译本。看过了这些古代圣经翻译译本以后呢，我们要看一些比较现代的语文译本。第一个要谈的当然就是现代译本的，就是德文的圣经译本。那早期的这个德文圣经译本呢是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前已经出现。那德文圣经译本呢主要还是按照五加大译本来翻译，在15世纪出版。 然而到了马丁路德呢，他才真正为德文圣经做出了最具影响力的德文译本。而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过程呢，却又故事性丰富了。那么马丁路德呢，在宗教改革期间，在1521年的这个莫穆斯会议上重新宣告圣经的权威。相传呢，在这个会议上他说出了这是我的立场，愿神帮助我这句名言。之后呢，这个帮助马丁路德的腓特烈亲王为了保护马丁路德，就派士兵假装绑架了路德，然后呢，把他安置在瓦特堡的城堡内。在1521年的秋天起啊，路德就开始翻译圣经，在11个星期内呢，就把全本新约希腊文圣经啊翻译为德文。后来呢，他又翻译了希伯来文旧约圣经。路德所翻译的这个新旧约德文圣经呢，称为路德圣经。第一版本呢，在1534年出版之后呢，路德一直在修订这个路德圣经，直到他逝世。路德呢，不是一字一句的把圣经翻译，而是用日常用语做出意义。因此呢，路德翻译的圣经很生动，很容易让人家明白。路德圣经呢，也影响着德语的发展。在近代呢，路德圣经常常都有所修订。现代所用的这个路德圣经啊，是1984年修订的一个版本。在路德以后的数百年，不断的有德语翻译的圣经出版，德语圣经啊，也有着非常丰厚的翻译传统。那么接着我们看英文译本。那么我们最后谈的是圣经译本呢，圣经的英文译本。英文圣经的翻译当然有很长远而且充满血泪的历史。现实呢，英语是最多人使用的国际通用语言，英语圣经的翻译还在进行着。鉴于英文圣经的翻译有很悠久的历史啊，英文圣经也有很多不同的译本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论及每一个译本，只能够选择一些比较有名的译本呢来讨论。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威克里夫的译本，这个译本在1382年出版，是最早完整的英文圣经译本，是由拉丁文这个五加大译本翻译成英文的。那么威克里夫呢，是欧洲宗教改革的先驱，他很看重圣经权威，并且攻击当时天主教会的腐败。威克里夫的思想呢，也影响着后来的宗教改革。因着威克里夫和当时教会的敌对啊，在他死后，他的作品被教会销毁，好在他的圣经译本被秘密流传，在他死后，他的骸骨被焚烧，而且洒落在河中。那么这是威克里夫翻译圣经的一个故事。第二个要谈的译本是在1611年出版的英王詹姆斯译本，也就是非常熟悉的 King James Version， 那么简称钦定本。这个译本呢，是英王詹姆斯一世啊委派一班圣经学者做翻译英文圣经的一个译本。那么钦定本它的这个新的部分呢，是用了这个公认经文作为基础来做翻译的。另外呢，钦定本也以当时已有的英文圣经译本作为参考，并且呢，更以当时已有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抄本呢作为比较。所以钦定本呢，是一本水准很高的圣经译本，它对日后英文圣经的翻译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好，最后呢，我们要约略的提一下两个重要的现代英文圣经译本。那么在这个钦定本基础上呢，美国的学者做出修订，在1971年呢，就出版了一个新美国标准圣经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那么这个译本呢，主要是参考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圣经，并且呢，照着原文圣经直接翻译。因此呢， 这个新美国标准圣经呢，是非常忠于原文，而且翻译也十分准确的。那么对于一些不懂原文的读者来说呢，如果阅读新美国标准圣经啊，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点点读原文的味道。那么另外近年呢，有一个重要的英文圣经译本呢，叫新国际译本，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NIV 啊圣经。这是由不同宗派的这个圣经学者翻译的，在1984年出版。那么这个新国际译本呢，也参考了20世纪还有现在的这个死海古卷的抄本，但是呢，在神学上呢，则保留了传统基督教福音派的观点。新国际译本呢，可以说是现实英语世界中啊最多人使用的圣经译本了。好，那么在本课呢，我们涉猎过一些在历史上比较重要而且有影响力的圣经译本呢。弟兄姐妹，谈到这呢，其实让我们有一些思想，让我们真实去体会到啊，在经过前人不断的努力，为着圣经的翻译做出这个努力，为圣经做出不同的翻译，让我们这些后代的人不懂原文的信徒呢，我们今天才能够这么方便，才能够安舒地读到神的话语。所以愿主呢，也纪念这般翻译者的努力。好，那么在下一课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中文圣经翻译的一个发展了。这是一个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圣经翻译。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呢也就先停在这儿。如果学习这门课有任何的回应呢，或者意见呢，非常欢迎你可以和良友圣经学院来联系。好，今天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